主再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开第八次的圣经研读班。那每一次我们开这样子的一堂课其实我们都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啊。那我想我准备参加这个聚会，我们每一个人至少面临了三个挑战。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聚会的本身啊。我想这个世代让我们忙得不得了，大家都很累，到了星期六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做啊。就像我们今天起码有将近十个人，他们报名不到十个，将近十个报了名呢，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有正发生在今天，非去做不可，所以就不能来啊。你要发现不仅仅有事情打岔我们，就连我们自己的体力，我们的精神常常也都在这里面临一个考验啊。礼拜六我要不要付这个代价，花三个小时跑来教会，早上来这里听这堂课。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肯把时间分别出来真正来到神家，能够认真的来追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这实在是一个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心，而且不仅仅有这样子的心，我们也真来了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件恩典啊。那第二个挑战呢，是课程的本身啊。我想我在这边讲跟我礼拜天讲到不一样，礼拜天讲到底下的会众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们要兼顾所有人的需要，我们要配上很多很切题的例子啦，很生动，跟我们生活好像要尽量拉在一起，让弟兄姊妹可以听得明白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圣经研读班的时候，那是特别对的那些有心在圣经上，在主的话上能够更深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起来呢，就会很多的内容我们都只能点到为止啊。但是那个底下其实还有好多东西，那弟兄姊妹需要回家继续下功夫。那说老实话，我们这一生里面没有多少次的机会可以让我们这么仔细的来看一卷书，再看下一卷书，再看下一卷书啊。例如说我约伯记讲过了，我在想我下次讲约伯记恐怕如果照着顺序轮，起码要十年以后，除非主特别要求我，因为太大的需要我必须再讲约伯记，不然的话你发现要这样轮一圈那几乎要十年以上啊。那我们的圣经不能够靠十年听一遍，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一次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一次在读哪一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请你们决定不要仅止于课堂上所听的啊，那一定要回家，尤其在听完课之后回家赶快再好好的继续读，那把你自己的心得，主一定会在对你说话的，主一定会把在课堂上更多的亮光，更多的供应给你的，你相信你回家读决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我们读小先知书，那弟兄姊妹事先读都读不懂，对不对？那当我们讲完了，稍微讲了一些以后，弟兄姊妹里面都觉得有收获，我说光这样子不够啊，那回家一定要继续再去读它啊，再去读它。那么让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一卷就把它好好的读透，好好的这一次照着我所能够的，我尽量能做的笔记，能整理好的资料就把它完整起来。那么将来我最多只是去 update 它啊，去 improve 它啊，去让它变得更好，但是我们将来已经不见得有空再这样一卷一卷花这样子的功夫啊。所以第二个挑战就是这一卷书本身的内容啊，那还有上课的内容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那你如果觉得听起来好像很怎么讲，也不是讲枯燥，我尽量让它不要枯燥就是好像不像平常讲台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必须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只有五堂，那么只有五个周末啊，不然的话其实像民数记我们真的要好好细细的讲的话，你要我讲一年绝对没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把一年的说成五个周末，你要晓得这个很多的内容我们只能从表面上点到啊，但是底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宝贝啊，就跟我们去年读的会幕一样啊，会幕里面这么多的丰富，我们只能够稍微摸到一些啊，立位记我们只能够摸到一些，但弟兄姊妹他底下的宝藏实在是很多啊，我想这是对大家的一个挑战啊。那么第三个挑战呢，是我们所听到的跟我们的生活能不能拉上关系啊，能不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去用它，能够去活出它来。那不然的话我们所听到的就跟我们去上地上的一门课一样，那最多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知识领域啊，我们只是明白只是懂得但是弟兄姊妹，那它在我们的生命上如果没有产生改变的话，那它的价值跟祝福弟兄姊妹都是非常有限啊。所以我不怕重复的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过好多次了我们读经在圣经，尤其是圣经研读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参加这个聚会每一次读圣经两个基本的要求啊， 那借着读经，我们一定要遇见那位还在说话的神啊！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神啊！从前怎样对他们说话，怎样做工在他们身上，今天他在新约里面说得更透，做得更透啊！啊，做得更直接。所以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每一次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读到一些圣经的故事啊，一些教训、一些道理，而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遇见那位还在说话的神啊，他借着圣经继续在对我们说话啊。那第二个的要求跟期盼，就是我们要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在这里所交通的，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是我讲了好多年了，你发现对一些特别宝贵的东西，我从来不妥协的啊！就跟这个礼拜二祷告会，我跟弟兄姊妹讲的一样，我说在那个点上，我说我从来没有妥协过，我讲了七八年了，我还在讲。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有突破啊，在这个点上我们能够进步，我们能够摸着神要我们得到的。好，所以这是我对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期盼，我们一定在这里能够把圣经读活起来，把圣经读活啊。那我们这一次是要读民数记啊，那民数记基本上我想弟兄姊妹都拿到讲义了。那因为很多人可能找不到 Angela 或者不认识 Angela 是谁，说要报名没有机会报到名，所以呢我们印的这个份数也有限，所以请弟兄姊妹只为你自己拿，那不要想说哎呀我将来还有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还有将来我的 roommate 可能也要，所以你一个拿了五六份啊，就尽量只拿自己的。那所有其他人没有报名没有参加的这个聚会的，将来他们要他们自己去印啊。那我们以报名参加的或是目前已经在上课的为优先，好不好？那我想这个摩西五经是圣经，这个民数记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第四卷啊。那我们每一次讲这摩西五经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都要提一下这五卷书彼此之间的关系啊，五卷书之间的关系。那么创世纪，我们知道第一卷是讲到创世纪啊，那创世纪是讲到万有的起源和列祖的生平啊，我就不写了，省点时间好了啊。讲到万有的起源，还有列祖的生平，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我们基本上可以看见整个万有刚刚开始神造万有的时候的一些的情形啊，这个当时的情形。然后呢，我们后面就开始看见列祖的生平。那么从列祖的生平里面，我们最主要的是读出啊人的堕落和神的恢复，或是讲到说堕落的人和施恩的神啊，你就发现说从这个角度去读，在创世纪里面，你就发现说在那个堕落的人中间，那个整个的情形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坏，但是神一直在人的中间有拣选，有呼召，神一直在那里施恩，在某一些人的身上，把他们持守在神的面前，好像有一条线在那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被神拉下来啊，那个有一些近前的后代被存留，那这一条线就我们知道一路拉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拉到以色列的民族，然后引进基督，然后带进教会。你发现这一条线是从起初一直拉下来的，那这条线是所有家谱的意义。为什么圣经上一再讲家谱，弟兄姊妹都在讲这条线啊？所以这是讲到万有的起源，还有列祖的生平。那出埃及记呢，讲到救赎和释放，救赎与释放。那么救赎特别讲到是从神的审判和咒诅的里面救出来，这是出埃及记前面所讲到的啊，借着逾越节，借着羔羊的被杀啊，借着他们吃羔羊，靠羔羊的血，那个灭命的使者就 pass over， 就越过他们，所以神的百姓得以存活啊。那么跟世上的万民不同，因为他们从神的审判下逃脱了啊，那他们被救赎出来。所以出埃及记一面前面讲到救赎，那后面讲到释放啊，不仅仅从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他们也从世界埃及法老的辖制底下被释放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讲到救赎跟释放，不管是救赎也好，不管是释放也好，它带下来的结果都是叫我们献身来侍奉神啊。所以出埃及记的后半就开始讲到啊，神把山上的样式颁布下来啊，把那个圣洁的这个条例颁布下来，叫百姓们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来侍奉。你发现我都是一句话就带过一卷了啊，几句话就带过一卷书，回家好多东西要读的。所以出埃及记讲到救赎跟释放啊， 我们不管是被赎出来的人，我们的主权早就属主，我们就是应该来献身来侍奉他。我们被从世界里面被释放出来，弟兄姊妹，从这个埃及督工的辖制里面被释放出来，那弟兄姊妹不是叫我们有一个 easy life 或是一个 better life 啊？我们被释放出来也是为了来侍奉神啊。所以为什么神叫摩西去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细谷大家都苦哈哈的，对不对？好，那么来到教会里面希望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力量，那弟兄姊妹得力量 for what？ 不是让你说给你一点安慰，在这个压力底下让你活得快乐一点，不要生病啊，那个精神那个皱纹长慢一点啊，白头发长慢一点，不是为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埃及的辖制里出来是为了侍奉神。所以你叫我们为你的工作祷告，叫老板不要这样逼迫你，不要加班，那么你省下的时间天天在家看电视，祷告会也不来，聚会也不来，礼拜六也不来，礼拜天也不来，那弟兄姊妹，那为什么要为你祷告呢？你还是在世界的底下嘛，只是换一种方式在世界的辖制底下，对不对？所以我说我礼拜二聚会的时候，我坐在楼下，我听见每一个人下楼的时候，我从心里面我就感谢主，我说主啊，又有一个弟兄从世界里面走出来，好，又有一个姊妹能够胜过身体一切的疲倦，想到神家的需要，想到弟兄姊妹，想到主的需要，他来到神家，我说这都是一个得胜，这真的是一个得胜。所以从世界的辖制里面出来也是为了侍奉神，为了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出埃及记。那么立位记呢，主要是讲到交通和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这里讲的交通啊，不是 traffic， 那也不是 communication 啊，那不是一般人所谓的这种的外面的交通，那交通是讲到生命里面的那个交流啊，那个融合，甚至讲到更深，讲到那个联合。那立位记前面借的各样的祭跟各样的祭物，那这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让我们跟神和好，可以跟神恢复了交通，也让我们借着祭牲，借着基督，让我们可以跟这个神圣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恢复了交通。所以立位记前面讲到交通，当我们在跟神和好，跟神交通，当我们跟这个圣洁的生命可以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底下才可能过那个圣别的生活啊。所以立位记是讲到交通与圣别分别为圣的生活。整个立位记的中心，我想我们上次刚刚读过了，对不对？借着各样的祭物，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可以被恢复，而我们在这个根基的里面，我们开始底下一连串分别为圣的条例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可以跟别人过不一样的生活啊。那么底下接着就来到我们今天要读的了啊，民数记。那民数记讲到神圣的引领与制作，神在我们身上他亲手带领我们走这条路，讲到神圣的引领，然后与制作，他在我们身上他制作我们啊 purify 我们，他也在这里建立我们，那个照着他的心意，那个一路上在我们的身上有带领啊，带领我们往前，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讲细的啊。所以民数记基本上就是讲天路历程，讲到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在这条天路上我们怎么样子的往前啊。所以在我们写给你们的邀请信上啊，中间有一段啊，他说民数记是一卷关于天路历程的书，他借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些记载的背后更是蕴藏了太多行走天路的属灵教训与在神家侍奉的法则。整卷书中有失败也有得胜，有警惕也有榜样，有管教也有赦免，有艰难但也充满了恩典，点点点点点啊！一路读过来，它是一本会叫我们受警惕却又处处得安慰，叫我们流泪却又充满了敬畏的一卷书。觉得写得真好，自我陶醉。没有，这就是讲民数记，讲一卷天路历程的一卷书啊。那从我们蒙恩得救，从埃及，从神的审判底下救出来，从埃及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 那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就是天路历程。而在天路历程里面，你讲到神圣的引领与制作，神在我们身上不仅仅他亲自在这里带领我们，他也在这里亲自的教育我们，他也在这里制作我们。那这是民数记，等一下我们会来提。那么最后讲到生命记啊，那么生命记里面是讲到神的信实和荣耀，这是我们将来会看的。讲到神的信实，还有神的荣耀。因为基本上生命记里面是在摩押平原，那个摩西临走之前，他在那里回顾从前的历史啊，重申神的律法，然后讲到重申神给的应许，所以一面呢有回顾，一面有瞻望，看看未来。当他回顾的时候，他就觉得真的是神大能的膀臂，神这么信实，把这般不三不四的啊乱七八糟软弱的这些百姓，居然真是带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今天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啊！所以当他回首的时候，他真的是里面觉得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这个全能的神显在他的信实。所以在我们这次读的民数记里面，他说到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短说的呢，他从来没有短说啊，他说到了他一定做到，这是他的信实，这是他的大能。同样的，在摩押平原，摩西也在那里看到将来啊，来重申神给他们所有的应许，讲到迦南地的丰富，神应许的那个丰富，讲到那个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那这是生命记将来我们要看的啊。所以这是简单的交通一下这个五卷书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跟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发生很直接的关系啊。好，先放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本身啊，那请大家翻到那个 agenda 的下一章，这个 agenda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来看，就是我们上课的课程等一下再来看，我们看那个圣经研读班8-民数记的这一章。那第一个在这里讲到作者，那非常清楚的民数记的作者是摩西啊，因为整个摩西五经都是他写的。那么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民数记本身要至少超过80次以上啊，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或者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你就知道这卷书实在是他写的啊。那么更明显的一节是在民数记33章2节，他说到摩西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他们所行的路程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就发现摩西在这里完全遵照神所吩咐的，在这里记载所发生的事啊，所以作者是摩西一点没有问题。那么书名呢，书名的话希伯来这个圣经的翻译啊，那基本在旧约里面啊，最早是希伯来原文啊，那么后来翻译成为希腊文，那么后来有拉丁文，那么到最后有我们有英文有中文啊这些的翻译。所以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里面啊，那这一卷书的名字叫做 Bemidbar， B-E-M-I-B-A-R， 对不起啊 Bemidbar。 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in the wilderness， 在旷野里面。所以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旷野啊，这一卷书讲在旷野。那其实它整个的故事的内容都是在讲在旷野啊，其实蛮切实际的。那么到了希腊文的翻译本就是70释义本啊，那他把它翻译，他的名字叫做 Aris Moy， 这个数学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啊，那他的意思就是 numbers。它主要就是根据民数记第1章跟26章这两次的数点啊，那就叫做数算数点，所以我们民数记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拉丁文到了拉丁文的五加大的这个翻译本啊，就把它翻译成为 Book of Numbers。 这个意思就是 Book of Numbers， 所以英文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做它的名字啊，叫做民数记。那么我们将来还会再看到这个东西。那么写作的时间呢，我们上次讲利未记的时候，就是利未记本身的写作是在西乃山底下，那么它所 cover 的范围啊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上次讲利未记的时候讲过。但是呢民数记的写作那基本上就是在旷野的过程，这38年多将近39年的时间，摩西在这里一笔一笔写下来的啊。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讲一个固定的写作地点，那基本上就是旷野的一个记录。那么它 cover 的时间有将近38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圣经上几个时间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他们出埃及是在哪一天，正月十四逾越节，对不对？出埃及正月十四啊，所以他们可能十四号当天黄昏吃了逾越节，那么第二天早晨他们上路啊，所以你要讲十四号或十五号，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大概就是十五号左右出埃及。那么抵达西乃山，圣经上是说3个月后啊。3个月后，所以估计大概是4月14号或是15号左右啊。那么这节的圣经是在那个出埃及记19章第1节，说到他们出埃及后满3个月，就是满了3个月以后，他们到西乃山，所以是4月中到的啊。那会幕盖好是在第2年1月1号。是在一月一号。第二年啊，然后数点百姓呢，是在2月1号，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啊。这是等一下我们第1章第1节开始，我们就会发现2月初神叫他们数点百姓，然后呢？他们离开西乃山啊，开始出发往前走。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出发的？是在民数记第10章11节啊，2月20号。我想这几个年代我们先，不是这几个时间我们搞清楚了啊，所以呢。民数记的第1章到第10章这里所写的事情，包括数点百姓，包括颁布了一些像拿细人的条例、洁净的条例啊，或是这些祭司们或者这些族长们献礼物啊，那基本上是在这20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是2月1号到2月20号这20天里面所发生的事。那么另外呢，请大家注意到在西乃山一共停留了多久，它是从4月那一直到2月1号啊，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在西乃山一共停了10个月又6天左右，不到1年。所以你要发现神的百姓从出埃及到现在啊，那整个的时间也不过才1年又几天而已啊，1年又1个月左右，但是他们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例如说他们神在西乃山颁布了10诫，对不对？那么神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也颁布了山上的样式。那么他们在路上也有很多的经历，经过红海啊，认识了神大能的作为啊。那么经过了马拉，神把苦水变成甜水。那经过了以琳啊，那么以琳那么丰富那么舒服的地方，神说起行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没有人赖皮啊，说不走，他们全部都跟着起来走。你就发现他们一路上这样来到西乃山，而在西乃山下这10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那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神在这边颁布律法，颁布10诫，颁布山上的样式啊，他们也在这里犯过罪啊，就是拜金牛犊啊，就是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在这1年多里面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就不要再随便说我信主才5年啊，我还年轻啊，弟兄姊妹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赖皮啊。 以前我那个小儿子跟他哥哥赖皮的时候，他哥哥跟他讲说他的东西不可以乱动，那个做的 Lego 做的好好的，那个好好那时候才两岁多，趁他哥哥不在的时候就是把他拆掉，他哥哥气了个要死，我就去把好好叫过来，我就骂他，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我还小嘛，啊，会讲这句话就表示他已经不小了，对不对？那赖皮，所以我把他好好训了，管了一顿，就叫做赖皮啊。他说我还小嘛，啊，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其实一个认真守主路的人，其实一两年下来，他对主的认识跟经历应该有一些很基本的水准。那我们今天常常会觉得，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五年、十年的基督徒也不过那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会觉得我才两年嘛。那你发现神的百姓出来才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对神的认识很多的体会，其实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非常 intensive。 其实神是一个很想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恩典跟教育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啊。所以今天是人的耽误让神不能够继续做更深的工作，让神不能够把更多的祝福赐给我们啊。所以黎弟兄以前讲过，他说我们不能够加速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可以单延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生命的长大有它一定的年日需要的，它需要一些经历，它需要一些环境，它需要年日，它需要在主的面前要谦卑，慢慢有时间来长成的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加速这个日子，却可以 delay， 却能够拖延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日子啊。就这两面我们都需要平衡啊。所以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着急啊，这个属灵的年日需要时间啊。像前两天跟两个姊妹交通啊，讲到我们怎么样追求，我讲到我从前就是很急啊，真的是觉得看见那么多的圣经啊，不是那么多的圣经，看到圣经有那么多还没有读，然后看到有那么多属灵的书想读没有空读，我说我在书房里面急得会头冒汗，我讲真的，那个汗就下来，有时候会急到头痛。啊，后来就被主责备啊！那时候我才不过二十多岁，那要下功夫，要认真来，那就不要急，不要急，因为属灵的年日都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以前有一个姊妹，传道人的姊妹，她我们来到加州以后跟他们一起聚会，那么一年多以后，她就说她觉得她信主这么多年啊，她最近才真正碰到救恩，她才觉得享受到主，她觉得过去的日子通通浪费了。那他的弟兄很可爱，他弟兄是个传道人啊，那话也不说，一面开着车。那天我们祷告会回家的路上，他弟兄这个听了他讲的那个话以后，他就说从前啊有一个大傻瓜啊，那他这个不得了，那这个有一天呢，他就人家就对他很好心，就拿了一大碟的这个包子给他吃啊，他高兴的满腾火焰就一直吃一直吃，他吃了十几个二十个啊，终于到最后吃到大概二十多个，终于饱了啊。然后那个傻瓜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呢，我早知道就先吃这一个啊，害我还前面花了这么多功夫，你看我吃了这个我就饱了，我早知道先吃这一个啊。他弟兄很幽默啊，他讲完以后我们全体大笑。就是属灵的年日的确有时候需要时间的啊。那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羡慕那个人他讲到那个话的话，那就表示成熟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时间长到那样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小心，我们成就啊，我们拖延，我们在主的面前松散啊。所以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大纺织厂要招一个经理，招一个厂长啊，招一个厂长。那公司的上级那个资深的人在那里 interview 的时候啊，他们登报说需要十年，对不对？那很多人来应征，有一个年轻人连高气盛的讲得很神气，讲他的经验。讲完以后，这个连长的consultant为了戳戳他哈，因为看他太骄傲了，他说：“先生啊，对我来说，你不是有十年的经验，你不过是一年的经验做了十遍就是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会掉到这样子的情形。你发现我们好像如果在主的面前松懈自满，像老底嘉教会一样，觉得我自己都有了，你发现你十年后，你还是在用你当初刚刚得救的那一两年所得到的东西。你讲的见证还是十年前，那么等到信主二十年以后就讲说我二十年前怎样怎样，等到信主三十年以后又在讲我三十年前怎样怎样，那么这么中过去的三十年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到底我们有没有再继续进步呢？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新的渴慕，新的生命长出来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面的平衡啊。所以在走民数记的时候，然后我想我们一定要一开始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到这个，我们在生命上一定要竭力往前啊！ 好，那这次讲到这个写作的时间地点，我们稍微知道。那我们现在先跳过来讲中心的主题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整个民数记基本上是讲到神圣的引领和制作，神亲手在这里带领我们，然后他也亲自在这里借着各样的环境，他来教育，他也来制作我们这个人。该拆毁的他在我们身上要拆毁，那么该建造的他在我们身上要来建造啊。那这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记得我们刚到迪安达去聚会的时候啊，我第一篇信息弟兄姊妹应该记得，我讲民数记的大这个主题信息啊。那我在想我这边就简单的复习一下就好了。那我们看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先看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啊，22章。启示录22章，我们一起来读12节到13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好，那这节的圣经是非常严肃也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啊，所有的人都需要在这节的圣经面前要认真，要很严肃。所以这是主亲自说的，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所有的人，所有受造的人，有一天都要去面对这位造他的神。那么在我们将来的结局里面有赏罚之事啊，神根据我们这一生的果效，神要来衡量我们这个人。然后他说，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好，有这节圣经做一个根本以后，我们回来看出来看民数记啊。那民数记基本上呢，他讲到重点，讲到数点百姓。那么有两次重要的数点，那第一次是在民数记第一章，那第二次是在民数记26章。所以第一次是在他们西乃山底下，他们来到这里，神跟他们颁布律法，神在这里把他的十诫，把他的要求都告诉他们，然后神就数点他们。那么第二次呢，是在约旦河对岸啊，准备进迦南之前的摩押平原那里，神第二次数点他们，那就是已经准备要进迦南啊，一头一尾。那这两次的数点都有它的意义啊。那我想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一章，因为我那次已经讲到讲过了，所以我很快复习一下就好。民数记第一章，我们请看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数点。然后18节19节，当2月初1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他们的家谱。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们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这里讲到第一次的数点，就是刚出埃及的百姓在西乃山下安营这10个多月的里面，神向他们有许多的启示工作之后，神数点他们。那么数点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原则，那第一个叫他们按着他们的家室、宗族，在那里述说自己的家谱。那这个目的是要叫他们知道他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子民。弟兄姊妹，神从万民里面把他拣选出来，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这一次的数点，当他们在这里数算自己家谱的时候，数数数数数数数，因为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自己的祖先是什么可能都模糊都忘记了。你叫我现在问到我爷爷的爸爸是谁，我都讲不出来了。 对不对？我们现在中国人也有时候也就忘记去数这些了。所以当他们在这样子一直数一直数数回去的时候，他们至终会数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一路数回去，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真的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子民，被神从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呼召出来，而带到了应许之地啊！他们真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子民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按着军队来数点啊。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数点的条件，那按着军队来数点他们，那换一句话说是要叫他们知道，他们也是蒙召受托有使命的精兵。大家应该听得清楚啊，他们也是蒙召受托有使命的精兵啊，这是讲到两面的角色。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的数点，在民数记第一章啊。我想我就不写了。蒙恩蒙爱被拣选的子民啊，蒙拣选的子民。他们也是蒙召受托啊，然后有使命的精兵。那这是第一次的数点。那弟兄姊妹，第一次的数点重在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个人能够之所以蒙恩，是因为主拣选我们，主恩待了我们啊。我们这个人有属灵的历史，我们这个人开始有价值，都是因着他而开始的。所以他是阿尔法，他是首先的，他是我们的开始。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属灵的历史，没有他我们人的价值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开始的，所以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这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一次的数点告诉我们的。那么在旷野的里面经过了这38年啊，他们在这边漂泊，神制作他们，神洁净他们啊。到了民数记26章啊，那第二次数点，第二次的数点我们知道是为了承受产业。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民数记26章，民数记26章52节到5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着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研的究，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第二次的数点那个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那承受产业的两个原则，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曾经讲过。那第一个，根据研究说到神的主权，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啊。你为什么生在这个世代，你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这都不是我们决定的，神的主权啊。那你为什么是男的不是女的啊，你为什么这个有这样子的恩赐没有那样子的恩赐，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你为什么有这些环境不是那样子的环境，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照着他的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他在带领我们，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那在另外一方面呢，民数记26章让我们看见承受产业的第二个原则，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他说人多的把产业多给他，人少的把产业少给他们。那弟兄姊妹，这跟新造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神的百姓进迦南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批出来到了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所有的兵丁已经全部倒闭旷野，对不对？只剩下加勒跟约书亚，其他的人都因着不幸的恶心，都因着他们肉体在主面前的得罪悖逆啊，通通倒闭旷野。这就是预表到说到我们旧造的生命，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啊，在整个旷野的路上，神要来对付我们，要除掉。而在这里新生的一代， 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新产生的生命，那个新造的生命成为我们承受迦南的根据。所以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刚才启示录二十二章也告诉我们啊，他说他要审判，他说这个讲到我们将来去见他的时候，他说我必再来赏罚在我，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啊来报应他啊。那么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十七章那边也特别告诉我们啊，神已经立了一个人啊要来审判天下。那我们晓得那一个人就是讲到主啊，他说他已经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神所设立的那个人就是讲到主。将来我们去见神，神衡量我们，当然我们知道绝对不是根据在地上的成就啊，你是不是拿了诺贝尔奖，你是不是赚了最多的钱，这都不是神衡量的，神衡量是按着他所设立的人，这就是斯百克弟兄讲的 Major by Christ。 将来神衡量我们根据基督，根据我们里面神儿子长成的身量，这是神衡量我们的标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承受产业的第二个。所以呢，讲到一切的终结啊，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人生结局的衡量是根据基督。他不仅仅是我们的阿尔法，他是我们的欧米伽，他是我们的开始，他是我们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有没有价值，在神面前的地位赏赐如何，完全根据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到底有多少，神是根据这个来衡量我们。所以第一次的属点讲到他是阿尔法，他是开始，他是首先的。第二次的属点讲到他是欧米伽，这是希腊文首尾两个字母，就跟 A 跟 Z 一样。那么中间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内容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它是我们的开始，它是我们的结局。那么有开始跟有结尾啊，就喊个大挂号一样。那么中间整个的过程呢，神要我们来看见啊，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那么它也是我们的过程，它是我们的一切。那么我想我们从三节的圣经民数记很快的看一下就好了，我们把中心信息抓到底下，我们开始讲民数记啊。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句话啊，讲到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走天路的时候，神是按着战来带领我们。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参考书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啊，是在那里怎么样 wandering 啊，好像在那里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在那边绕啊，就在那边漂泊啊，失迷。其实他们并没有失迷啊，因为云柱火柱还是在带领他们，就连他们被管教了在旷野里面走，还是云柱火柱按着站在带领他们。所以第一件啊，哦对不起，十章，谢谢，十章十二节，十章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啊 ，set out by stages。他们出发是按着战，by stages 好像是上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神带领我们是在走一条上行的路，上台阶一样啊。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每一个阶段是要把我们带到更高、更属天的境界啊。所以神是有计划的神。就有一首诗歌说到。有一次圣经说到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这里带领我们，对不对？第二节啊，去看民数记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各归在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那讲到神的百姓不仅仅每一站是按着站啊，按着神的心意往前，当他们每到一个站说到一个特别的阶段或者特别的经历的时候啊，必须对着会幕安营。换句话说，必须对着神，以神为中心。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主自己必须成为我们的中心。不管你是上班，不管你刚刚开始成家，或是孩子来了，其实你发现一路上这些事情都在淘汰我们。很多人单身的时候还觉得很能爱主，结了婚以后发现变成以太太为中心啊。他在礼拜天说想出去郊游，不想来聚会，他就只好去陪他了。那么将来生了孩子变成以孩子为中心，对不对？那孩子在家一赖皮一哭一叫，我们就不去聚会了啊。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那个中心啊，神在这里要求我们每一站必须对着会幕安营。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什么时候我们偏离这个路，弟兄姊妹，劳苦愁烦一定加增，这是属灵的律，没有办法的。凡是以别的替代主的，他的劳苦，他的愁苦一定加增，这是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真的是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便不致动摇，因为他在怎么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右边啊，我的心便不致动摇。弟兄姊妹，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也快乐，而且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中心。所以这是讲到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处处以他为中心。那么第三个，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五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安营在树歌；从树歌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等等等。你就发现他在这里有一个 pattern 啊，就是从哪里起行，然后安营在哪里。那这是整个走民数记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永远与他为目的。就我们至终的标杆、至终的目的地啊。必须是神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切所追求的必须以神为目的啊。那么这是神整个百姓在旷野走路的第三个原则。所以不管他们是在痛苦的经验里面也好啊，例如说他们在马拉受了苦啊，那么在被神管教也好啊，在加底斯巴尼亚受了苦，或者在他们很得意很得胜很享受的里面啊，他们战败了亚玛力人，在利非定啊，或者在以林啊，非常享受那边一切的丰富。弟兄姊妹，不管甘不管苦啊，不管他们喜欢不管他们不喜欢的环境，弟兄姊妹，神都没有叫他们停在那里。神是至终的目的，神还是要叫他们起行啊，他们还是要起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讲到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要做一个不断进步啊，长大成熟一路上长进的一个人，这是走路的第三个原则。所以不仅仅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弟兄姊妹，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讲的民数记整个天路历程，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神叫我们仍然是以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一切。一方面说到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我们 set out by stages， 按着站往前行。一方面讲到我们对着会幕安营，叫我们处处以他为中心。那么也讲到我们要不断的起行，然后永远以他为目的。这是民数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抓住了，其实基本上整本民数记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读它。不然的话，你去读民数记，对我来说，我觉得讲民数记比讲利未记还要难。可能对你们不觉得这样子啊？那就的读经来说，那民数记是容易读懂，因为它很多故事，而且它讲到的律例典章不像利未记那么 complicated。 但是就着它的这个分段，就着它的 structure 来说的话，民数记你如果要按照一章一节一段一段讲的话，你会发现你要跳过来跳过去，那个 context switch 的很快啊，一下子讲这个一下讲那个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你很难讲。 那像利未记我觉得我反而容易讲，你真的把那个内容读懂呢，它整个是非常阶段性的，很清楚，大段很清楚。但是在民数记我觉得不容易，所以我民数记的讲法就跟这个按照这个顺序的讲法不一样了。因为第一件事情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整个民数记它中心的主题是什么，而这个中心的信息跟我们今天太发生关系了。所以我相信你看遍所有的参考书，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民数记中心的主题啊是在讲 Jesus only, Jesus ever。 这个真的就是我的感觉，我觉得整个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永是基督。那我不是因为神用这句话呼召我，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故意拿这句话来讲。神这个91年的时候就是那四个字 Jesus only, Jesus ever。一大清早把我叫起来，在天黑的时候我在房间祷告，这四个字一进来我知道里面是一个招，是一个放下职业的招。虽然这四个字唱 AB 深沈的歌唱了好多年了，但当一天进来的时候主娘一讲这四个字的时候，我里面当时的反应我就知道主召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四个字非常的宝贝，唯有基督永是基督。因为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救恩的历史都是从他开始的，而我们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都要结束在他里面。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而在这个过程中，弟兄姊妹，每一个阶段说到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他在带领我们。讲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我们每一天都是应该让主居首位，以他为中心。讲到我们在这一路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终点，直到我们见主以前，所以神永远是我们的终点。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向标杆直跑。那保罗到老了，都这么丰富的一个生命呢，他还是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许我可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往前的领域，他一直在主的面前谦卑，一直在主的面前渴慕，一直在主的面前要得着基督，因为基督太伟大。所以整个民数记你发现神百姓在走旷野的路，神就是用这个法则来做他们。所有不是主的，不是基督的，神在旷野里面审判管教，把这些东西打掉。神一路上在这里洁净 purify 他们，把所有不是出于主的，所有不肯服在主底下的，所有不是以主为中心为目的的弟兄姊妹，神通通打掉。所以中间会有人造反，会有人埋怨，会有人犯淫乱，会有人做这个做那个，有人巴兰为的利益出卖神的百姓，弟兄姊妹，所有这些凡是不是以主为中心的，不能够存留的，神通通打掉。所以弟兄姊妹，这也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一路上的故事，也讲到神家在主面前的故事。所有不是出于主的，主今天都要打掉。所有当那一天神要再一次，哈该书说的神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如果那一天震动就把我们甩掉的话，我们宁可希望主今天就把我们打掉，不要那天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果效神一甩通通甩光，没有一点留下来。弟兄姊妹，我们会很难过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草木和谐和金银宝石，讲到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弟兄姊妹，草木和谐被烧得一无所剩，金银宝石的经过火却能够存留，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主讲，我说主，如果今天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经过火的，宁可主今天就来拆，宁可主今天就来烧。虽然今天烧很痛苦，在肉身烧真的很痛苦，但弟兄姊妹，主今天不烧，你去见了主的时候，那个火一出来试验我们，我们发现我们光溜溜的，所剩一无所有，那个时候后悔，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大后悔，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过去了。你会想说，哎呀，主，我那天为什么不顺服你？主，我那天在教会里面，我为什么不肯顺服教会？主，我为什么不肯那时候舍己呢？主，我为什么那时候不答应你，我奉献呢？但是机会通通过去，所以那一个哀哭是一个大的哀哭啊。所以为什么神的百姓看见神儿子降临的时候，他们有大的哭声呢？他们说是像在临门的那个哭声，当初他们哭耶西瓦那个约西亚王死的时候那个哭声，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太痛，所有机会都过去， 当初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向他们行神迹，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不相信他，他们厌弃他，他们钉了他十字架。所以当那犹太人再见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那个后悔是撕裂心肠痛哭的后悔。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小心这个后悔。虽然我们都得救了，但是每一个日子每一天的路都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到底怎么过怎么走，决定我们永世的结局。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的 Alpha， 他是我们首先的，他是 Omega， 他是我们的结局，他更是我们过程中一切的一切。是他在带领我们，是他需要居首位成为我们的中心，也是他必须成为我们唯一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个人读民数记里面我的体会，我觉得整个民数记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Jesus only, Jesus ever， 所有不是的神通通不要。为什么民数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管教？你就发现神不要这些东西，神通通要打掉。有时候我们读起来，神怎么这么残忍啊？一杀杀一万多个，杀两万多个，而到最后这六十多万个被数点的百姓全部倒闭旷野。弟兄姊妹，因为这些东西他们都是从肉体里面出来，没有一个可以存留。所以这是我们读民数记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读，我们里面觉得很敬畏啊，很可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里面很受安慰。你发现神永远没有离弃他们，虽然是这般悖逆的百姓，一再顶撞的百姓，但是云柱火柱从来没离开他们，神还是一路把他们真正从旷野里面带出来。从旷野里面经过大厄科威的旷野而终于出来了。所以当你读到民数记末了的时候，你发现这帮百姓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居然这些人可以走到迦南地的边界，那真的是恩典，那真的是神迹，那真的是神大能的作为。所以有一节诗歌啊，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大本诗歌532首第三节，这一节诗歌是民数记很好很好的写照，我们不需要请，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不好？那一年民和审判之争，我的年代，我的忧伤的泪盼也在爱的光彩，令我手段和巧妙，他计划和纯真，荣耀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境。每一句话都好宝贝，他用他的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因为我们这个人太败坏，一路上神在这里制作我们，但是他是用审判也是用怜悯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虽然忧伤虽然流泪，但是也带着爱的光彩。底下说到领我手段和巧妙，他计划和纯正，而最后结束的这么美好，荣耀荣耀金充满以马内利之境。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一路上陪着我们走天路，而至终呢，荣耀充满在以马内利的境界。什么叫做荣耀？只有神是荣耀，神的性情是荣耀。你发现那个荣耀充满在神儿女们的中间，神自己，神百姓身上的生命性情也彰显出了他的荣耀。所以那个荣耀充满在以马内利的境界里面，那不仅仅那天神荣耀，神儿女的身上也反映出那个荣耀，那个以马内利的境界全是荣耀。好，所以弟兄姊妹，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诗歌，真是把民数记写得这么清楚，让我们心里面感动，对不对？这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稍微看到了民数记的中心主题信息以后啊，那我们回来，当你要去看这些 keywords 跟 key sentence 的时候，那我想像数点啊，像安营啊，像起始啊，洁净啊，旷野啊，这几个字常出现的啊，都是它的 keywords 啊。 整个旷野就是一个挑战，就是整个走天路的一个背景。这旷野是一个很大的 keywords 在这里面，但是神的百姓在这里面走的时候，神在这里数点他们，其实数点有好几种啊，将来我们会讲到。那么神百姓的安营，神百姓的起行啊，神百姓被洁净，一路上都是这卷书里面的 keywords 啊。那他的 key sentence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三节，讲到走天路的一些原则，那有一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九章二十三节，民数记第九章二十三节，可以当作这一卷书的一个 key sentence 啊。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里所说的还不光只是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而是安营的原则必须照着神的原则来安营，对着会幕，按着宗派，而且按着军队有秩序的来安营。所以他们安营的原则照着神所吩咐的。今天我们的安营有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弟兄姊妹？到底主是不是真是我们的中心，还是我们客厅里面那个大电视机，就是二十世纪的新的家庭祭坛？到底我们对着什么安营？对着钱，对着更大的房子，对着学区？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考验啊！那他们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在主人面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带领，他们一生往前的人。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当我们讲完了那几节 key sentence 以后，我们回来看这句话，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啊，非常的宝贝。那么这一卷书的这个分段啊，你发现很多的书基本上就是分成三段，说它在西乃山下，然后最后一段是摩押旷野，然后中间就是这个过程，一般就是这样分成这三大段。那我是把它分成四段啊，这四段我想我们基本上在我的讲义上啊，我把那个后面整个的纲要的那个标题把它集中在前面，成为一个民数记的分段，在两章里面大家看一下啊。那第一个讲到在西乃山下，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那在西乃山下发生的这些事情，数点百姓，那么教导他们怎么安营，然后也交代一些利未人他们配搭的这个原则，然后呢也在这里定了一些洁净的跟拿西尔人的条例啊等等啊。那么第二大段呢，是从西乃山出发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加底斯巴尼亚特别的分出来一段呢？因为加底斯巴尼亚是整个神百姓走旷野的一个 turning point， 这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不好的 turning point， 因为改变了他们整个的前途和他们的结局。加底斯巴尼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这个战啊，那神的百姓在那里彻底的失败，而且是全体的失败啊，所以改变了他们一生的结局和前途。底下开始的38年的旷野的漂泊，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倒闭旷野的命运，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标出来的。然后底下从加底斯巴尼亚开始之后，第三大段是从15章到21章，讲到他们38年在旷野里面的漂泊。那么从22章开始到36章是讲到他们在摩押平原，整个到了摩押平原。所以这个地图我稍微打出来看一下啊，这个图是我十几年前自己读经的笔记画的啊，然后这个所以是手写的，我就跟你们讲，简单讲一下就好了。那基本上他们从南塞出埃及，经过树歌，过红海，然后一路上，这都是前面3个月的经历啊，在马拉苦水变甜水，到以琳，然后一路上在利非定跟非利士人征战，然后来到西乃山底下。所以前面大概只有3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来到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底下停了10个月多，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了，在这里神颁布律法，神在这里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们，他们有在这里建造会幕啊等等啊，然后也在这里数点百姓，我们刚才讲的。然后我们民数记的过程就是讲西乃山 做出发啊，这是第一次的属点。那么第二次的属点是在耶利哥约旦河的东边，在摩押平原啊，这里是摩押地，摩押平原这里，所以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在这里，您可能也看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字写的，因为我没有把它印给你们，因为我印黑白的话，这个红的通通都不见了，所以看起来就会很乱。如果你们要，我还是可以印给你们。所以这是民数记的头，民数记的尾，头是在西乃山，尾是在摩押平原啊。那么中间的过程呢，我们分成四段，第一段是讲西乃山，一直到加比斯巴尼亚。那如果我现在画的话，我会把加比斯巴尼亚再往上拔一点，拔到这里来，高一点比较好。那我是参考了好几本参考书，当初跟圣经上可能的位置画的。那我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再稍微上来一点点，更贴切哦，大概在这个地方，加利斯巴利亚。那荷尔玛是他们跟在加利斯巴利亚不顺服神，出去征战，然后被打败，一直杀到荷尔玛，所以荷尔玛应该是在向右偏一点啊，会更好啊。我就是这样稍微讲一下。所以我的第一段是讲到西乃山下，那第二段讲西乃山到加利斯巴利亚，那第三段是讲到在整个旷野里面38年的绕行啊。在这一代的绕行，就是在这一代的绕行。那么第四段是讲到他们重新从加比斯巴尼亚再出发啊，这就是启示录讲到在哪里坠落要从哪里起来，在哪里跌倒我们在什么地方重新站起来，所以从这里再重新出发，然后绕行以东地，然后一直走到摩押平原去啊。对不起，这应该是讲第三段。那第四段是讲到在摩押平原的事情，基本上就分成这四大段，好不好？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呢，整个民数记的这个历史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看一两节圣经哈，在生命记第二章。那这卷书它的这个特点，当然我们刚才讲过的是讲百姓们走天路啊，他们的点点滴滴啊，还有神在他们身上的引领跟制作的法则，所以跟我们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一卷书。那么但是呢这是讲到本书的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特别讲到14章，是他们整个的 turning point 啊，这个要让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它的历史的故事基本上是集中在38年的前半跟38年的后半，所以整个中间的那段历史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啊。那么唯一我们可以揣摩可以读到的是在生命记第二章啊，因为生命记第一章讲到他们在加比斯巴尼亚的失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turning point， 他们在加比斯巴尼亚失败了，所以开始了底下38年在旷野啊漂泊的日子。所以这38年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所以你看他们就算失败还是照着神的路在走啊。那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那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所以基本上这38年他们都是在西尔山这个山区，在这里绕行，你发现了没有？在那里绕行，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基本上是在白费功夫，走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又一圈，这38年他们在主的面前没有真实的往前去。38年因为他们不顺服，因着他们在那里背逆神，因着他们不信的恶心，他们在主的面前从主那个原来那个纯正的路上插出去了。插出去以后他们就在外面一直绕行，一直绕行。圣经上说等到绕行的日子够了，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啊，然后从加利斯巴尼亚开始重新走，让他们继续走下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还是在神的心意中，在神纯正的计划中持续的往行，还是说我们因为不顺服，我们偏离神，我们在走冤枉路？ 这一切的绕行的一个目的是要叫肉体倒闭在旷野里面，叫肉体倒闭在旷野里面，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呢，我想在我前面的这个民数记的这个前言纲要里面基本上讲的差不多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agenda 啊，就是我们这里是上课的这个分配内容。那么前言跟简介我们讲了，主要的分段啊，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分成这四段，那细节我们将来会看啊。那中心的信息我们今天早上也看了，那么底下呢，这个旷野的经历的必要性和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花五分钟讲一下就好，然后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把最后一点看完就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聚会能够稍微早一点结束，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还需要早走啊，所以我们尽量在12点以前把聚会结束，那平常的话我们都会聚到12点。那旷野的经历的必要性，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神既然带领我们出埃及，也带领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进迦南，那旷野的这一段它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旷野的经历里面，就是我们从圣经上这样去看，在旷野的经历里面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或者神百姓有哪些重要的经历，你觉得是很重要的，或者体会是很重要的，想想看。大家应该都读过圣经嘛，整个 旷野的经历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意义？糟糕了，所以啊，我们要加油啊！在中国大陆，我一考他们就一个点讲完，又一个点讲出来，他们圣经真是比我们熟啊！啊，那我们随便举一首诗歌啊，那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弟兄姊妹知道诗篇哪一篇出来的？啊？那不错哈，73篇啊，或者像我的心哪、啊、你为何忧闷啊，一问他们，当然这个很多人熟的，诗篇42篇，你发现他们很多圣经要背他们也能够背得出来。所以我问他们说旷野的经历有什么、啊、他们就一个两个，他们大概讲了3个，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只要讲5个。来秋华，生命改变，你把我第5个讲完了啊，等一下再讲。还有没有？除掉肉体，那都是我第5个，谢谢，你们很高段，一下跳到最后去。那第一个经历神的引导，对不对？神一路上亲自带领他们，云柱火柱决定他们的道路，也决定他们在每一站该停留多久，功课是不是学好了？无论是一天、两天、一个月，甚至一年，我们将来会读到，你发现神在这里引导他们，经历到神在这里带领我们。第二个呢？经历神的供应，对不对？这么重要，你们怎么都没有读出来？这个马拉活水随着他们的临盘石，真想吃肉的时候，神可以差遣鹌鹑下来。弟兄姊妹，一路上，你说我们教会叫大家做200个人的饭食，姊妹们都好辛苦啊！光 Rainbow 那么多人做，也都要花好多时间，对不对？200个人而已啊！神的百姓是300万个人，而且不是吃一顿，吃40年。那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怎么可能应付300万个人走40年吃得好好的？就是那个是神经历神的引导，神信实的供应，神一路上在这里 The All Sufficient God， 那个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一路上成为我们的供应啊。那个旷野里面没水的地方，随着我们的临盘石。那第三个呢？是你要这样经历神的启示，神在旷野的路上把他是怎样的神，刚才其实是你讲的认识神啊，我听到了。那个在西乃山把十诫、把3项样式、把他的生活条例，神子民该有的圣别分别为圣的生活条例，神都一路上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第三个经历是不是随着一路上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啊，对神的所事、对神的所做、对神的法则、对神的旨意、对神所要的，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这是旷野里面第三个目的。那么第四个呢？对，今天我都放到第5个， 所以我说我们大概都是研究班，所以我考你们前面的太简单了，你们回答的都是第五个。第四个经历征战，他们学习征战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征战，像大卫的诗一样，神教导我们怎样拉弓，神教导我们征战，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去在这里学习属灵的战士啊。所以你发现他们在旷野里面啊，有非利士人，有迦南人啊，有亚摩利人，他们在这里学习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走路，没有人不在征战的，一路上神让我们学习征战，而每一次的征战，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每一次的征战，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依靠，都比从前更真实。那最后一个都跟你们讲了啊，那么多角度啊，在这里神在这里讲到我们肉体的显明与对付啊，神在这里借着一切的路上的环境，你发现神百姓的肉体那个败坏一路上被暴露出来，神在这里对付他们，神在这里洁净，神在这里制作他们，来 purify 他们的生命。这是我自己读这个旷野的经历，我自己写下来。弟兄姊妹，我你原谅我说我里面没有任何想要去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我十几年前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读经笔记写出来的啊，就是我当我在那里主面前祷告，回想神百姓旷野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让我们跟神的经历跟认识有什么，主在我里面给我的感动，我一个一个写下来。所以我是说，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在圣经上，你真的不需要花，原来我说啊，你真正在主的面前认真的去把圣经的事实一个一个找出来，你发现很多属灵的亮光都在我们前面啊，真的都在我们前面。这五个大的经历，我相信主也许将来还有给我们看的新的，或者别人有新的可以补充我，但是我就觉得基本上这五大个就是在旷野里面很重要的目的啊，他们在这里学习，学习在这里体会，在这里经历啊。那你就发现这五个过来，那么神的百姓其实旷野的路最多需要的应该是圣经上神所排的这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从西乃山走到加底士巴尼亚，圣经上告诉我们才多少天，才11天而已。所以前面的这一段是必须走的，因为一路上神在这里，我们前面讲的五个事情神都在教他们，到了西乃山，所以这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们必须有的。底下花了11天，他们就到了加底士巴尼亚，在神的心意，他们这个时候就应该顺服进迦南的，就应该进到一个宽广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开始来承受神一切的丰富应许了。但你发现神的百姓因着不幸的恶心啊，所以呢，他们自己拖长了这五个经历所需要的时间，拖了40年。所以我说旷野讲到我们在世界里面经过，怎么样子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丰盛的人。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真认真的话，我们的生命会长得很扎实的，应该很扎实的。真的需要的时间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够拖，对不对？或者我们不能够skip 过去，不能够免除，我们必须要有的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来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给我们的启示啊，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训练我们征战，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肉体制作等等，都需要。但是我不是说一年半以后两年我们就完全不是啊，而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在主的面前会跨一个很大的阶段，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变得更稳，更多能够在基督里面。那只有我们不信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神的儿女们光光在一个点上，比如说在神的带领上，他可能活了他一辈子他还没学好，他到老了还是为了一件事情让他睡不着觉，让他紧张，让他不能够相信神有他的旨意，相信神会负他的责任，就是紧张的胃痛胃溃疡住院，有时候你发现一辈子一个功课都没学好，因为里面他在乎的太多了，他不能够放，不能够信。所以有的人是在这件事情，有人是在那件事情啊，有人在肉体上一再的悖逆，一再的顶撞，光一个点都过不去，所以神一直做一直工作，他一早七次他就是出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我们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却能够拖延，会拉长这个时间。那就是整个旷野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民数记的头尾跟中间的过程，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picture 了啊。然后以后我们底下开始讲细节，那细节会比较辛苦啊，但是呢，细节很宝贝，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认识它，好不好？我们休息5到10分钟，然后我们大概再讲不到一个钟头，50分钟会结束它啊。 所以请弟兄姊妹休息，但是十分钟内请一定回来，好不好？最后剩下一项，我们开始看百姓们在主面前，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整个中心的信息啊，他们的属点、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行都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那同样的呢，因为他很这几个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呢后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来注意啊。所以像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属点，那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细细去讲啊，但我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回家慢慢去做笔记的时候都能够把它整理出来。那我这次的笔记已经比我平常的笔记要详细很多，我以前给你们的笔记都尽量只给大纲让你们回家自己去写，那我这次已经写的算已经比较细一点了，所以比从前的 mercy 多一点啊。那但是还是要弟兄姊妹回家自己继续去做。那像属点的话，这些的原则讲到必须是以色列人，讲到是必须是男丁，然后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能够出去打仗啊。那弟兄姊妹，那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他属灵的原则在的啊。那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体会。那以色列人特别讲到必须是神的子民，那个纯净的生命，那生命的源头必须是纯净的。所以你后来发现神的百姓中间出问题是因为有闲杂人，那闲杂人都是讲到生命的源头是不对的人，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要能够在神家中当精兵，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个生命的源头必须要对。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个以斯拉听见底下的族长跟一帮的女子结婚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么痛苦啊，他撕裂衣服，他拉他的头，他在主人面前禁食哭泣，他说到一句话，他是因为圣洁的种类啊，竟然与异族掺杂，讲到那个神的那个给的那个纯净生命的血统，那个圣洁的种类，那竟然跟异邦的女子掺杂，那讲到生命失去了它的纯度，失去了它的纯净。所以在这里要讲到属点必须是真以色列人啊，就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啊，这个罗马书第二章29节那讲到必须是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也讲得很重啊，他说有一些假弟兄是偷着引进来的，好像在神家他也叫弟兄，但是保罗认为他们是假弟兄，根本是摸着进来的，没有从门进来的。主说我就是门，对不对？真正重生得救的必须从这个门进来，没有别的门。但是有一些自称是弟兄但是却是假弟兄，因为他是摸进来的，他偷进来的啊。那么在神家里面成为闲杂人，你发现我不是说神家里面不可以有没有得救的人，大家不要误会啊。神家里面我们鼓励传福音，鼓励福音朋友来听福音啊，但是在神家侍奉在走路的时候，在属点的里面啊，在神家里面担责任担使命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是闲杂人，他的生命必须是纯净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最基本的要求必须重生得救，就连诗班没有得救的他歌唱的再好我们都不能请他上来，他的琴弹的再好，原谅我说你音乐博士我们也不能请你侍琴啊，因为今天神家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责任所有的使命上都必须是以色列人，必须是真以色列人。那讲到男丁是讲到那个刚强健壮的生命啊，这对不起这不是要歧视女孩子，这是圣经上的一个预表就是了。讲到男孩子那个健壮的生命啊，你可以有生命但是肯定是一个软弱的生命，那么男孩预表那个刚强健壮的生命啊。那么20岁以上呢讲到那个成熟的生命，有一定的度量啊，不是幼稚的啊，不光只是健壮而已，你必须要成熟，要20岁以上啊。那么讲到能出去打仗，说到他是一个征战的生命，他有使命感，他受过训练，他肯付代价。那弟兄姊妹，你到一个教会去，你晓得这个教会里面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当兵的？你看那些姗姗来迟聚会迟到都不在乎的，原谅我说那是神的儿女，但是还没有那个当兵的感觉啊。当我们讲一件事情说这个五分钟后大家集合要照相，你发现我们照了15分钟还有人站在树下自己在那边照相不肯过来的，我们每一次退休会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你就发现这不像当兵，这只是像个家，那家有它的可爱啊，就是大家都是在爱的里面啊，大家家人在一起，但是呢跟当兵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在这里享受家人，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压力，神家是爱，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需要转到神的需要上去看的时候，神也需要我们成为他的精兵啊。当神家 安营的时候，起行的时候，神家在这里往前的时候，都必须要很有次序，是当兵的。那在主的面前肯付代价，他们也接受训练，在他们身上是有使命感的。所以你发现，其实圣经里，我说民数记你要讲细，可以讲很细啊。光这么一个点，我们可以讲一堂信息啊。那更不要说很多的啊。所以这个数点有它的讲究。那么底下我们主要是来讲这个安营啊。当数点还有其他的讲究，像负责数点的是摩西、亚伦跟十二个支派的首领。讲到神的家的这个 leader， 需要对神家、对神子民有第一手的了解。到你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被数进来，到你这个人算不算，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当做神眼中的一个精兵。弟兄姊妹，我们当领袖的需要有这个了解的，他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他是不是一个男丁，他是不是20岁以上，他是不是能出去打仗。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当我们在这里衡量的时候，神家的领袖需要对他手下所服侍的，他在那里所安排所负责的弟兄姊妹，他需要有第一手的了解啊。所以我想我们各区的区长、副区长、主日学的老师啊，或者各样的服侍的 leader， 我们都需要在神家里面要更认真对我们所服侍的人啊。那么数点以后还有这些编制啊，必须要根据各家、各个支派、各个宗族归在自己的道下啊，这都是讲到神家的这个次序啊，也不能够越过神的主权，不能够越过神所安排的这个authority 或是神所安排的次序啊，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那我底下我只要提两个重要的点啊，一个是关于安营，那一个是关于我们起行啊，这都是我们跟我们今天讲主题信息很有关的。安营的话，在第二章开始啊，那一路上下来到第四章，那都是讲到安营。那前面是讲到百姓的安营，那后面讲到利未人的安营啊。其实到第三章是讲到安营，第四章是讲到利未人的这个职责，所以二章跟三章讲到他们安营。那么安营是非常有顺序的，刚才我们读了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他们是要归在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然后对着会幕安营，这是安营的原则啊。我想我们看几个简单的图，稍微知道一下安营的这个情形。这个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过了啊。那因为这个是 copy 又 copy， 所以已经不是很清楚了，没有那么细。那基本上这是会幕，那么旁边就是神百姓安营的情形啊，就是有各样的帐幕在这边。你看这边是东边啊，整个的帐幕是向东边，所以这里是东，这里是西。你看这边有这么多人安营，那这边是南，这边是北啊。那会幕是他们的中心，你看非常整齐，非常有秩序，照着这个会幕来安营啊。这是第一个图我们要知道的。那第二个图讲到神百姓这个安营的这个顺序啊，这个中间是会幕，那么向着东边来，所以东边是犹大支派啊，它是这就是每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个带领的支派啊，所以犹大支派是东边的这三个支派的 leader， 以撒加、西布伦他们在东边啊。那么南边是流便支派，有加德跟西缅，那流便是做首领在南边。那么西边是以法莲支派啊，这是这个拉杰的这个后代，有约瑟家的两个孩子以法莲、马拉西还有便雅悯，所以这三个是在西边啊。那么北边是但支派为首，有亚瑟、拉弗他利在但的带领底下，所以东西南北，那么这四个支派，不十二个支派安营的方向。那么第三章是讲到利未人的安营，那么基本上亚伦的后裔守在会幕的门口，就是做祭司的利未人中的利未人是亚伦家，所以他们守在会幕的门口啊，看守这个会幕。那么南边是歌辖族，那么西边是格顺族，北边是米拉利族。所以呢，神百姓安营最内的这一圈是利未人环绕的会幕，看守的会幕，那基本上就是他们东西南北安营的顺序啊。那另外在这个数点的里面，基本上我们都有人数啊。那我这个图上没有把它表达出来，那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算啊。那你会发现照着这个图啊，那会幕在中心啊， 那么神的百姓安营在周围，那你发现这个犹大支派在这边一共有没有人加过，或是不是圣经上其实都有啊？我们看一下，犹大支派一共在这里有186400人啊。就是这东边的这三个支派加起来有这么多，大家回答可以自己加。那么南边的这个流便支派一共有15万1450个人。那么西边的这个以法莲支派一共有108100个人。那么最北边但支派有157600个人。这是他们大概加起来安营的这个顺序啊。那你发现在这个图里面，他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啊。